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4月27日，欢迎来到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来做我们的嘉宾，一位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从业人员，是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讨论的话题肯定是离不开疫情啊。这个疫情发展到现在，今天已经世界这个新冠的病例已经突破300万了，是吧？那么美国已经突破100万。两位对疫情的发展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吗？觉得是会逐渐的就走下坡了，还是说有可能再继续的往上走？
那我先说。
你先说，博洋。
好。我觉得是应该是往下走了，或者说很平缓的走平了，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想咱们以前几个礼拜之前说过吧，当时就说有拐点了，有拐点，但是它还是有起伏，上下起伏。但是我看了最近几天倒是确实是连着4天吧，已经完全是开始下降了。现在像今天吧，它新增，
你说的是美国吗？还是说的是
对美国、对，像今天的新增病例是24000多，这已经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来已经是最低的了，就是说我觉得是开始比较走平了，是这样。现在我就
24号那天好像冲的比较高，冲的是38000是吧？
对，37308个，然后就连着4天都下降了，所以说我觉得倒是有可能就开始下降了，因为确实是像那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戴口罩啊，这些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了，还是
那连续4天下降的事情在4月10号那天也发生过，
也出现过，对，也出现过，但是它有反弹，也还是有反弹，
然后又翻上去了。
对，但是那个还算比较早吧，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礼拜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而且我看咱们华盛顿州有一个健康度量与评估研究院嘛，最近它不是挺有名的嘛 ，IHME。他预测了哪个州在哪一天可以开始就是 reopen 了，就是可以出来工作了什么的。他预测的是到8月4号，美国的死亡人数是在74000多人，现在已经死亡了多少人了？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是5万多人吧。
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56000。
56000，那如果真要像他们预测的到8月4号，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图，他是到了5月4号5号以后基本上就走平了，就是像现在这个5万多往上到6万多基本上就开始走平了。
你说
到8月，如果照他们的预，他对，但是从5月份5月4号5号以后就已经达到了最高了，基本上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接近8万了，或者不是说错了，接近7万了，然后就开始走平，他预测到8月4号是74000人，他是这么预测。如果要是现在5万多，要说到8月份7万多，那也就说开始就是新增病例啊，和新增病例应该就是只能是新增病例开始减少，然后呢死亡的人数也开始也增加的也减少，这么一个积累。
亚光有什么看法？
我是一直注意就是西雅图时报 Seattle Times 每天登的这个就是华盛顿州的这个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这么一个图表和数字。其实华盛顿州可能更早一点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它的这个新增的确诊病例呢就是减少，现在已经稳定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死亡人数呢也在下降，也是稳定了也稳定了挺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博洋的讲，就从全美国来看应该是不是高潮应该可能是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应该进入下行阶段了。华盛顿州已经比较明显进入下行阶段挺长一段时间了。当然在这个你要看这个图表呢，它保不齐哪一天突然一下要增加了一些速度，那么你这增加了一些就是这个速度好像突然跳增了一些，但是这个从统计学数学统计学的意义上讲，这可能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变异一个数字，不是特别能说明趋势的。说明趋势的时候还要把这个要看三天平均值啊什么的，要看这些东西来看下来。我同意就是这个两位的观点，就基本上这个应该是属于下降趋势的，属于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那按照这个你们二位的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看法，那现在川普总统主张在五月基本上就开始逐渐的复工，或者说走向恢复正常，他的这个主张你们二位看来也都是赞成的了吧？
我是基本同意他这个说法，就是说他当时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到底每一个州怎么样恢复重新 reopen， 这个要由州政府来做最后决定。那他是尊重各州的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呢这个事情反正就是一个摆平衡的事情，这样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继续采取这种隔离政策和经济就业这些整个的这些精神的问题，这是一个平衡问题啊，这是一个平衡问题，是比较难拿捏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个新冠疫情本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科学家也好医疗专家也好对这个事情对这个病毒的了解理解都有相当的局限性，有很多未知的数字。那么对人的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力也是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华盛顿州州长这 Inslee 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讲话觉得挺好，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他说要开放的话是一步步放开，放一边看一看啊，一步一步走，小步走，试一试啊，不行可能他再能调回去一点，完了好了再多放一点。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应该是这样。
嗯，他好像说的就是说是旋钮式的，不是开关式的。
哎，对了，就是 dial 的，一点来，不能一下子哗一开关整全放开，这不对。
博洋你怎么看？
对，是这样，是这个经济是必须的。川普也着急，必须得就是 reopen， 这是肯定的。所以我看就是今天有篇文章嘛，就是说美国还要大规模的在检测，一个是核酸检测和一个抗体检测，只有必须有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哎，这个各个州才能够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就是 reopen。reopen 它主要指的就是说 reopen 这个 economy。然后我看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那个华大的那个 IHME， 它有它的它有它的数学的模型预测，它预测出来，它比如说像蒙大拿州五月六号就可以 reopen 了，像这个阿拉斯加州五月七号，因为这两个州就没有什么病例，就蒙大拿我看一眼，蒙大拿总共蒙大拿也没有多少，总共才449个病例。所以像这种情况，那他肯定就是说那就是很快他就会 reopen 了。但是华盛顿州呢，咱们就是他预测是5月28号，如果要这样的话还得有一个月，但是我想肯定这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不断大量的人口的测试，然后再决定，这还有一个月远呢，所以这个日子只是一个就是他暂时评估出来的这么一个日子，但是确实是这个已经到了reopen 的时候了。
这个大规模检测和测试和与复工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底是什么我还没听明白，就是说一般人理解就是说我病例在 逐渐的减少，或者说增加的这个幅度在降低，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新的病例越来越少了，这时候我就去觉得可以复工了，好像这个病例就没了。
这是一个
测的人数多少有这有直接关系吗？
他主要是想得到一个数据，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被感染过了，或者说有多少人已经有了这种抗体了。比如说像他就比如说像纽约吧，我看他好像有一个检测，他纽约好像是，我看看我有没有那个数据，就是纽约好像纽约州我忘了是怎么得出来的，纽约州他好像大概有13%的人他已经有体内有这个抗体了，纽约市他已经是有21%的人好像是已经也是有了这种抗体了，也就是说其实要真要是那就是20%的，那就是1/5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而且你检测的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检测了，所以他是有一个倍数关系的，比如说有人说是10倍，就是你检测的人，有人说甚至说了像那加州有一个地方说是你检测人跟实际上感染的人是80倍的关系，当然这都是大家说了，所以也就是说最起码就这些数据能够说大概有多少人已经被感染过了，已经有抗体了，在这他就政府他就有信心了，所以在这种数据的基础上他可以考虑就是说哦，那大咱们有1/5的人1/3的人或者什么已经有这种被感染过了，而且死亡率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可以考虑就是逐渐的就是 reopen 了，就是这样。
嗯，那么从检测的数据看，美国是世界上检测总数是排第一的，我们差不多现在将近570万人已经被检测过了。
对对，
排第二的是俄罗斯、他们有300万人，排第三的是德国、他们有200万人，然后剩下来的就是这个意大利排第四，178万，西班牙是130多万。
所以他越是测试的人口越多，他越能得出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数据来，包括比如重症率啊，包括病死率啊，然后他就能够评估出这个流行病到底的危害性在什么地方，所以是越测的人越多，确实是越有帮助。
OK， 那实际上是从每100万人口的这个测试人数来说，排第一的好像是，
那
还 是这个葡萄牙好像，
哦，
葡萄牙不是葡萄牙，是另外这个国家，
那也没准俄罗斯，
它是 UAE， 这是 UAE、
哦、谁？
阿拉伯联合酋长，
阿联酋，
他每百万人是排差不多有10万人被检测，
哦，10%，那挺多的，对，
对，
就是说的这个开放 reopen 啊，这个就是华盛顿州来说，这个州长因斯利啊，星期五他已经表示，我说建筑总理可以先试试开放，先做一下。确实，就是说开放要 reopen 呢，还是要有一些计划的。你比方说，现在建筑工地，我是觉得他们选择建筑工地作为重新开放的第一种行业，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因为建筑工地很多事情是在 open 的，又。
哎，亚光，我打断一下啊，亚光，那个我有时候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出去，我在开车路过一些建筑工地，我看他们没停啊，就是。
是啊，我前一星期前我到办公室路过那个 Sound Transit 那个工程，他就在离我办公室没多远的地方，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过去，一看他们一条路已经铺好，就他们每天工作都在干，又在干，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个施工能够有多大的危险，对施工的工人本身有多大的危险。第一呢，他们就是我说他们这工作的环境呢，就是外面野外，就在外面的工地上，那么就是你第二呢，我想他们肯定每个人都会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不会就是说像没有这个疫情没有发生以前那样的那种工作状态，他都会有些要求。那么因此里好像讲的说是，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工地上你要保证足够的这个空间也是 social distance， 这个要能足够能得到保证后才能进行开工，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是公共工程很多事情没停，到时候相反的私人工程都停了，比较老实、比较听话都停了。
是的，
对，你比如像加州吧，加州就要求，如果你要恢复工作，你那个雇主必须得提供给人家，比如说口罩。
嗯
，social distancing 那肯定是啊，但是说你必须得给人家提供口罩，你不提供口罩是不行，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像我们公司，比如说现在买口罩还是买不到，当然也可能买的人不太努力，还是怎么样，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是有。嗯，我觉得要
公司一直没有停吗？我
对、啊，我们是属于essential business， 对、
啊，
所以一直就没有停。嗯，
哦，
那个博洋，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他们要开放。business 要 reopen 的话，可能有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可能都得必须经过检验，确诊你确保你没有这个不是阳性才能工作，就是和客人直接有接触的，比方说餐馆啊，比方说超市这样的跟客人接触非常频繁的这种地方，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在外面做这个前台工作的人，你应该做过检验，证明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才可以做。
那现在超市餐馆也都开着呢，他们也没关呢，我们
是
没人去检验他们。
所以就是这是个问题嘛。你说如果说我是工作，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那我可能就影响，至少不会是那么多影响，那么影响面不会那么多，最多影响我公司这几个人。那么你要是说你到一个在超市工作，在餐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在什么法庭地方工作，这些地方就接触来往人非常多的这个地方。这些人应该怎么进行检测？抗体检测怎么测？然后呢，平常是不是有规律的，就是隔一段时间再检测一遍，隔一段时间检测一遍，保证他们这些人都是健康的，保证他们不会传染给别人，同时要保证他们不会被别人传染。这些事情恐怕都是比较大的一些挑战，比较大的挑战。
对
啊，
我非常同意亚光刚才说的这点。比如像今天我说的那个是什么新闻上写的吗？他就是说就是 short of 这个 testing， 他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要想 reopen， 你现在还是 short of testing。后来我当时也想了，那现在谁去 test 呀？或者谁来组织这些 test？ 这确实有个问题，但是可能是不是政府会考虑，州政府吧，
就是你至少得确定某些行业、某一些 business 这些人从业人员，你必须就保证你们。不会是一个传染源，保证你们都健康，保证不会传染源，这是很重要的。我注意到最近超市，他们像 QFC， 这个Safeway， 他们都建立那个有机玻璃那个透明的那个防护装置，就是有这个东西。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也注意到他们就是说把那个收银卡都放在外面，你们自己弄，我们不动你的卡，不动你的 credit card。然后印出的 receipt 也很多，像 Costco 把 receipt 也放在外面，你自己拿走，我们都不碰你东西。是有些做的不错，但是有些地方做的还是真是不行。我买过几次这个 to go 从 McDonald， 那些东递东西的，至少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戴手套吧，他们不戴手套。在 Costco 买东西，我也看到那些这个 Costco， 我在科尔兰的 Costco， 我是大概两星期前我去，我在选人少的时候进去后，我想 check out 的时候，我就看我说。什么地方我要找到这个一个 cashier， 还有旁边的这个 helper， 这两个都戴手套，我走了一圈找不到。后来我只好找到一个 cashier， 他戴手套，我说你给我都买都吃的，我说你得给我你在旁边那个 helper 给帮 packing 那个人，我说你不戴手套，你最好别踏出我的，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这个都是吃的东西，最好你不踏出我的东西。我说我 packing 我自己来，我戴手套我自己来。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些政策，反正是我感觉就是说还是防范。这个保护的还是不够，不是让人感觉十分放心，尤其是这些就接触很多人的这种地方，这种行业，餐馆。
那每个店家好像政策也不一样，你比如 QFC， 有的 QFC 去，我就发现他这就非常好，就是他所有的这个他比如自己这个 check out self check out 的地方，他把每一个 check out 之间都用玻璃那个有机玻璃给它隔开，
Supreme， 对，嗯。
哎，然后呢，他专门在你就是在你进去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拿 shopping cart 的时候，他有个人在那擦那个把手喷的，然后你可以拿着进去。你用完了出去的时候呢，他有个人接过去，他再把它擦干净了，再就是他这个就是你就是增加人工嘛，是吧？你进来一个，出去一个，然后呢，在专门有人在那个就是 self checkout 的那个地方，我今天在就是在 downtown Bellevue 这边，可两个人站了，两个人，一个人负责这边，一个人负责那边，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就是你自己 check out 自己完成这个 这个付款以后你走了，这个人呢就负责这边，也就是三个机器，三个还是四个，他就过来拿那个消毒药水把那个屏幕也擦了，把那些就是扫描的那些机器全都擦了，然后再挥手让下一个顾客过来。很多那个，但是如果人特别多的地方，比如说 Costco 的话，他那个 shopping cart 巨大的那么长，然后推过来，我那天就在找，我就看他有没有到底消毒没有，他没有人管，那个 cart 就是推过来以后就大量的一个你就往里面拿。那么你像亚光，你说他收银的戴口罩了，但是那个帮着装包的那没戴口罩，你说那你不能 touch 我东西，你这个其实也有点自欺欺人。
对，是
为什么？你那个货物上架的时候，上架那个人他戴口罩没有？
他也没戴口罩，也不
搬运过来，你前面那个程序多了，你都不知道。
对，是。
所以你如果说你想比较保险的话，你就干脆甭管，你就全拿回家，然后在进家之前，你把它一件一件的全部用消毒那个 wiper 给它，或者是喷了或者擦了，然后再搬进家。
是我说的事情就是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呢，首先政府肯定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行业
像
东西你必须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尤其你接触食物的这种企业，你的员工都要戴手套，他首先没这么规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公司自己本身也没明确规定，因为 Costco 呢，那像我走那一排七八个收音机，每一个收音机都是有两个人在操作，那么就是都有人戴手套。首先第一是有相当多人戴手套，就是这 cashier 和 hyper 有相当多戴手套，还有一半人不戴手套，那我就感觉这肯定是公司可能也没有明确规定。另外可能还第三个原因，就是公司可能想规定有实施起来有难度，因为什么口罩手套可能没那么多，就像博彦刚刚讲的，你们公司这么高科技的公司，你们都还没有口罩，还有这个供应口罩还都不能保证，这
有问题。对，
有问题。这个是，所以我想也可能手套也好，口罩也好，要求大家都准备好，可能是还有相当的难度，可能就是供应链上还有问题。
对，公司不做统一规定，可能也就是害怕他一旦规定了，人说我没口罩，你咋办？你发口罩给我。
对，我没口罩。
如果发不出来的话，他也不好去规定。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跟个人素质有关，就是员工的个人素质。你比如说像纽约这回就发现吧，就是说真正得这个被传上这个病的人，黑人和Latino 比较多一些，这跟他们的文化呀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都有一些关系，还是
这个涉及到种族了，咱们大家
说这确实是，但是确实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咱就这么说，比如说 Hispanic 他就是爱 party 嘛，他们还是比不太重视这个跟他们得病的率高一些还是有关的，这个
好的，那我们下面这个听一下广告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4月27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 西雅图生物界的资深从业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疫情的发展和各种情况吧。现在呢，我觉得在华人社会啊，其实也不局限于华人社会了，就是但是华人关注的可能更多一点，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中国。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两个大的问题，这个我看至少从这个微信群里面各个不同的群里面看，这个讨论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新冠病毒的来源起源或者原发地，这个好像帖子也特别多，阴谋论啊各种各样特别多。再一个呢，就是现在针对海外一些国家要提出这个索赔，向中国索赔，那么中国国内有一些意见也是在说，那就是说如果海外有这个病毒反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向海外索赔。这两个问题呢争议性很大也很敏感，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看法。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来源，那上次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说就是说留给科学家来决定，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科学家能够发现或者是判断出这个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亚光，我看见你在
笑。亚光先说呀。
我想你是科学家，应该这个你比较有发言。
科学家先说是吧？
对。
不是，今天好像是这个周末吧，就是，中国那个驻英国大使馆，他不是陈文叫好像是，他不是说了吗？他说这个好多人要进行，比如到要求到中国调查去吧什么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好像是这个东西，一个是留给科学家做决定，还有一个是就是现在你要去就是有点干扰我们的抗疫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们来人，这是中国可能应该是通过他吧做一种官方的这么一种表态吧。所以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还是确实是应该是由科学家来决定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当然了，就说这个疫情起源于武汉，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了。就是，但是具体这个病毒的来源，还是确实应该由科学家来做一些调查研究。你比如说像 SARS 是零三年爆发的，一直到了大概好像是2014年，2013年、2014年都过了十年以后了，才调查出来是从果子里得来的。但是就具体到这个果子里的这个来自于果子里，但是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把就所有的科学家都说服，这只是中国最后调查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虽然说是由科学家来做调查来做研究，但是这可能也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可能才能真正出一个比较让所有的人都信服的一个结果，倒是或者也没准永远都这个结果就调查不出来。
那博洋，我从你专业角度来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如果假设咱们假设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欢迎调查，这个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来中国，大家就是比如都到武汉嘛，武汉是疫情最初大规模爆发的地方，那么我们一起协大家合伙协作来发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科学家都去了，他们会通过一些什么方法来调查呢？就是说是还是按照病例找吗？就是说谁是最早发现的，然后你到过哪些地方？
对，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追踪，首先追踪，就比如所谓的就是第零号感染者到底是哪，这个是像刚才你说这个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都所指的就是武汉那个病毒研究所，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不得不让人就说有一些怀疑啊，或者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他本身像石正丽，他搞病就是搞冠状病毒研究的，又是在武汉，武汉又是这个疫情爆发的地点， 所以不得不让人
就是特别强，是吧？
对，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你这个病毒是不是有可能无意中的，比如说泄露或者什么的。现在就是说看中国政府能不能允许外国专家呀，比如说去或者 WHO 出头，去到去直接去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这一方面的调查研究。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国可能不太会让外国专家直接去到中国的研究所去调查，因为一调查的话，他会查你的实验记录啊，各个方面啊，你都是这都是就、
啊、
所以比较保密吧，我觉得是应该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这个实验病毒实验室实际上是法国帮助建立起来的。法国现在不最近说了吗？我们帮助建立起来以后，然后就再也不让我们参与了。所以中国有一些东西搞一些研究，不管是考虑到专利的性质啊，还是应用的性质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目的吧，反正他就是基本上不让外国人参与了。他是在这方面，嗯。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比如说从病毒学这个角度。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就追查人呢，就是说谁最早发现了，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不是我也是看了一些文章上面说好像有采样啊，就病毒的这个收集它的好像不同的基因的变化，那从这个病毒的这种演变上能不能看出哪个病毒是最早的，比如说像人他可以好像根据牙齿或者根据什么来判断你这个人大概多大年龄，哪怕死了也能判断出来。那么病毒就是我这儿，比如说我这儿有1000个病毒，我能就是它可以通过化验检测，它可以确定哪个病毒的存在的时间或者出现的时间早于其他的病毒吗？
不，它现在是这样，现在实际上真正这个就这个新冠病毒啊，真正它的基因的序列的就是报告出来还真是中国人搞的，就是上海那个复旦大学附属的吧，上海公共卫生研究所他们报告出来的，然后全世界都是按照他公布的这个基因序列去做那些开发这些检测试剂。
他怎么搞出来的、他是就是拿到现有的病毒以后，
对
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实验室做过这个，比如说核实验证，我来查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缺损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差错？
这应该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现在大家开发的这些检测试剂都是基于它的这个基因组序列这么公布出来的，这个应该是完全是学术方面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他应该是公布了最早的了，但是在他之后又有一些小的变异，比如说后来有人说什么 A 呀、B 呀、C 呀什么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个碱基的一个变异，这都是非常小的这么一些变异都是有，但是这就是各国的科学家自己在把自己测出来的，在因为他已经有了病人了嘛，他就可以从自己的病人那儿拿到这个病毒，然后他就测他的这个基因组序列。然后他就跟最早的中国的这个去比，就发现哎有一点点变异，他就现在都公布出来了，有一个网站都有，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往上公布。前些日子是已经公布了，我最早是我记得咱们说这个的时候，我有小南你还有亚光，咱们那时候说的好像是全世界已经有科学家已经公布了600多个了，前几个礼拜已经有就是300多个病例的那个基因序列已经都在那网站，3000多个。都在那个网站上公布出来了。对，
小南，这个你刚才和博洋说的观点我都非常赞成啊。这个我就想这个调查这个病毒的起源，就零号病人这个事情，这肯定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是就是说这种事情调查可能有很大的难点啊。我是学航空出身的，然后在民航总局工作过，在民航总局工作的时候呢，我曾经参与过事故调查。我就想想这个，我们是要广告吗还是怎么样？没有
我们没事，你说。
就是我想这个事故调查这个事情，飞机事故调查，交通事故调查，和咱们刚才讲这个病毒的起源的调查，这个恐怕还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首先第一点，航空事故调查这么多年来，这个事故调查怎么样用什么方法调查，什么机构的调查，已经有一些很成熟的方法。 而且有一些很有这个很有这个 reputable 的这些机构来做这事情。比方说在美国，我们所有事故调查的都由 NTSB， 就是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故，他具体他可以找到，他可以查 FAA 他都可以查。那国际民航组织对于航空器的事故调查，它有一套详细的规定。那么大家呢，发生航空空难以后呢，都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调查，调查的发生空难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些权威机构调查出来以后，他们做的结论，公众上大家也没有人挑战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也没有人挑战这个发生的空难是国际上的空难，牵涉到好多国家，这个调查结果出来后也没人挑战，也没有人说这方法。第一方法很成熟，第二这个机构呢也很有权威性。可是博洋，我刚才想起这个咱们这个病，这个病毒的新冠病毒的这个起源的调查，这个可能是非常难的事。首先，国际上有没有这么一个组织，就是很有权威性的？这个组织我先不知道啊。这个 WHO 是不是有这种权威，我不清楚。这个我知道，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是很有权威的，他说的这个方法，他制定的调查方法，大家全承认，没有人挑战，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说这个病毒调查不像航空事故调查，航空事故调查进行过很多次，已经很有经验，他们知道该怎么调查。咱们就像这种大病毒 pandemic 这种调查，咱们这些科学家这些专家一辈子能调查过几回，怎么调查，有没有成熟的方法，这都非常的，我都觉得这个很大的难点的这个啊。
对， WHO 现在已经有信任危机了，所以由他来牵头做调查，可能不会得到好多国家的认可。
首先 WHO 它有没有一套调查疫情起源的这套程序的方法？
应该是没有，应该是。
这就是和航空事故调查有很大的差别。
对，
你这个没有这么一套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
对，
也很少进行这种调查，对不对？因为你一辈子可能调查过一回两回的也都非常少，所以你也行不出一套方法，也行不出一套方法能让大家都认可方法。所以主持人小南，我就感觉这种调查很难进行第一。
嗯。
第二，出了结果以后，也很难让人家同意。就像刚才波阳讲的，说一个SARS调查花了很多年，现在大多数专家都同意这观点了啊。但是呢，这个也并不是一个什么权威机构做出调查来，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而且主要还涉及到政治性在里面。
哎，这就更复杂了。
这个就更加复杂了。是，所以，但是呢，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全人类的福利啊，所以还是要查清楚比较好，希望还是各国都能合作吧，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搞清楚。这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所谓这个索赔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就是说，我们上次是不是好像在哪儿谈到过一次这个？上次是不是有没有哑光？那个就是索赔，他依据什么来索赔？或者说这个索赔的这个金额是多少？然后由谁来决定谁应该赔谁？这些问题你们有考虑过吗？
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事故调查是航空公司的责任，航空公司赔，这是很清楚的，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如果是制造商波音公司的问题，是空客的问题，那就是制造商要负责赔偿。这发动机的问题，那就发动机的制造商赔偿。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都比较清晰，都是比较成熟的一条方法。赔偿呢，当然赔偿金额也相当小，也不是像这个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么大的这个。所以呢，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这大家都没有一个方法，你怎么叫人赔？是凭什么让人家赔？这个，先说病源调查不清楚，就算调查清楚了，有什么根据来索赔？这都很麻烦的事情。
对，我这点我还是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你。就是所谓的赔偿都是有一些人基于这个不满吧，对，觉得现在我们这儿死人了，经济 slow down 了，他是基于这种不满，他觉得这是比如说中国你这个你 delay 了，你拖延了，所以造成这个疫情扩散到全世界了什么的，这个是一时的，可能有点这种情绪性的。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确实是非常的，就传染性非常强，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在这种就是说中国可能怎么控制都不能够就是说可能也就是说慢一些， 但是最终还是要扩散到，就是比如说现在188个国家吧，可能还是只不过就是慢一些，还是要扩散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指责中国说，就是你完全疫情处理的不好，可能也完全缺乏事实根据。我是这么觉得。嗯，
我也同非常同意这观点，因为什么呢？这种事情就是说，前五人没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这事情的。现代社会根本没发生过，谁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
那么你就是说作为科学家来说，他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啊。他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是发生过，怎么认识他有个认识过程。然后呢，到了政治家有决策那些人当中，他们也有个认识过程，他们也各种方面平衡怎么什么东西。所以在那个当中做的比较乱，什么东西说开始都手忙脚乱，做了一些做了犯了一些错误，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都一样。你
欧洲对，
欧洲这国家所有的国家全是这样，
对，都一样。
这事情你没有从来没处理过，你没有经验怎么做？
对，
科学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难道科学家就说了就一定是正确就没有错吗？这不很，你要这些有权利能做最后决定的那些人，让他们下的决心非常不容易，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事情呢？这事情你很难讲说哦，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处理的非常的不好，所以中国就要赔。我觉得这个道理上讲来说，还是有很多可疑之处，还有很多可以议论的地方，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他处理就是不好，那你这处理就是好。这个
完全同意。嗯
嗯，好的。这个好像原来说是美国有什么律师还是什么人在提出索赔的问题，然后后来又说什么印度是吧，说印度也提出来。
嗯，
那么现在非洲有个叫什么非洲兄弟律师联盟说要赔这个要索赔，那中国赔2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些这个可能是有的是真的以为就是打官司能拿到钱，也可能有的就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就是政治目的啊或者什么目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两位嘉宾刚才讲的我都完全同意，就是说首先这个责任不是很清晰，这个调查也很困难。因为说老实话，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个摸索学习，这个逐渐来掌握这个怎么样是最好的这个控制疫情的办法，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吧，包括查清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这个也很重要。好的，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is commercial。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
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4月27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这个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我们西雅图生物界的资深从业人士李国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除了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话题。其中有一个呢，可能现在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就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出来，那么外面传言很多，就包括他这个病重啊，病危啊，甚至有人传言他已经这个去世了，或者说是这个变成植物人了。不知道两位嘉宾看到这样的报道没有，然后你们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呢？
我看到这个报道，从最开始 CNN 一说金正恩这个生病，就看这个报道，现在完全无从谈起到底他是怎么样，是生是死，是有人说他是脑中风，有人说他是植物人了，有人说他已经死了，都不知道，无从谈起。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还登说这个他的妹妹会不会成为接班人，就我看大家全是就是 speculate， 全是在猜，不知道怎么，全是 speculate， 都在猜。这个问题搞清楚，可能跟这个搞清新冠疫苗、新冠病毒的这个起源也是一样，都非常非常难搞清楚一件事，非常非常棘手一件事，说不清楚，我觉得很难说清楚。
我想有什么想法？
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因为他是上礼拜一，实际上他就 CNN 就报道出来这个了。那到这个礼拜已经都一个礼拜了，所以如果真要是有生命危险了，或者说已经去世了，我觉得这个首先中国就得有反应，中国确实得有一些反应。还有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军事方面的一些准备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是一比较大的事情，现在看来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这方面的反应。还有一个像今天川普也说了，川普说我知道他的情况，说那个几个礼拜以后你们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呢美国也反应还是比较平静的。我觉得像而且今天像他好像是说朝鲜公布了嘛，他给那个南非的自由日好像是他也给发去贺电了，说什么祝贺南非的自由日什么的。当然了他没有他本人的画面，这倒是没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可能身体有问题，但是还不至于说所谓的植物人呢，或者说已经去世了，这个还不太，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说，第一，金正恩还活着，这两位嘉宾都同意是吧？
我同意。
我觉得是还活着，没死，没有。
从今天 Trump 讲话看，我觉得确实他肯定还活着，因为 Trump 说，我知道他的近况。那么还说到一句话，说现在我不能谈论这件事，我只希望他好。我觉得如果人已经走的话，川普知道的话，他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就是说希望他好这句话。这个话是一定是说给活人听的。
另外他也说明他肯定确实身体有病，他才会说希望他好。
对，
没有病的人也用不着说这个希望他好这种话。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就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知道了，就是像川普说的。今天呢西雅图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是有一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8所常青藤学校大学录取了。现在是4月底5月初，基本上是很多大学就要在5月之前要录取新生，很多学生要决定去哪个学校，现在是特别对很多这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那么这个文章呢，亚光给我发的这个说是这个8所藤校录取他， 这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我还没来及看这个文章，亚光你看了吗？
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啊、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让人感觉比较、怎么样说的，感觉比较。我一看我感觉一个 shock， 因为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应届高中生被所有八所上这个政治大学通通录取。
嗯，
这是几年以来应该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啊。有人以前有个人被多所长春藤大学录取，但是被八所这一个不漏的全部录取，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事情，非常少见，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他是还被其他总共十三所学校啊，还有其他十三所学校录取，就是他录取申请了他非常多，也都是好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这件事情呢，报纸就是佛罗里达当地的这个记者这采访的发的文章，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的，我没有感觉这个应届生有多么出色，是这十八个人是这八所长春大学非录取不可，没看到，没有这种感觉。
他那个 GPA 是多少？
GPA 他是4.8几啊，他肯定那是可能是加权的，是五还是满分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他修了一下4.8几，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关键的因素，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的 GPA，
你觉得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他的肤色，他的种族。
好、
这个照片呢看得很清楚，
他是
一个黑人。
黑人是黑人还是印度裔啊？
黑人
哈，
那名字
你觉得就是因为
他的名字，他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很明确的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不像印度人他会有印度的名字，他这就是一个黑人
，OK，
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我觉得这个我只是也是 speculate， 你说有什么根据我也没有，我只是看了以后呢，我不认为，至少这篇报道没有报道说他有多么多么出色，除了他讲的是 GPA 以外，没有说他有多么多么出色，啊，能使得这八所长春藤大学都垂青他。
哦，那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是反映了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是不是？
对，这就是说，其实我们华裔家长有学生在上学，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很多家长多年来一直反映，一直不满。一直抗争，一直争取要求改变的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是不是前年还是去年是有那个是亚裔团体在告这个是哈佛还是哪个学校？
告哈佛大学，对
对，
哈佛大学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录取的时候有歧视亚裔的行为啊，这个事情后来案子。现在是不是现在那个最高法院那边在等着审判，等着判决吧？现在好像是不是？我好像跟踪了一下，我不是特别
这我也没有，后来就没有跟踪了。
对，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说，肯定是亚裔家长很长时间来不满，这、就是一个就是最后起诉这个哈佛大学，这肯定是个长期不满积累的一个结果。这个案子这件事情呢，我不能说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帮助，帮这个案子的赢诉有什么帮助，但是至少这也是说明了一些美国多少年以来啊民主党推行的一些政策啊的这是这个结果之一，我觉得是结果之一吧。
哦，那其实你这个说的直接就是涉及到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就华盛顿州啊，或者说很多州很多大学实行的就是说我们翻译叫什么平权政策是吧？
对
对，
或者叫平权法律，
平权法案。
对，平权法案，这个就是说在学校录取的中间确实把学生的背景、社会背景包括种族背景都考虑进去啊，那这个争议就很非常大了，是吧？已经不是一两天的问题。那么一个学生被所有的藤校录取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说明所有的这些学校都在采取这个标准，就是
哎，
对，
就博洋这话非常同意，就所有的这些长春大学录取的标准是一样，都跟哈佛都一样。
对，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配额，他们想要达到，但是不太容易达到，因为在某一个 特定的族群中间可能不一定能找到很多的或者说能够满足需要的这样的这个学生，所以那么出现这一个那得赶快抓住，所以大家都在抓，结果每个人都发了录取通知书，每个学校都发了录取通知书、就是这个意思。
嗯，是这么回事。嗯
嗯，那亚光你觉得应该怎么弄？你我觉得你是比较特别有感触，就是说你觉得大学录取的政策应该是就是完全看成绩。
这也不能完全这么看，也不能完全这么看。就是说这个事情说实在的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说哦我们就按一个标准都按成绩，我们就按一个标准都要有个配额，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很复杂的。我说实在话讲呢，我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个特别能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像录取的这种标准呢，就是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这边这个希望能按成绩录取，希望能够按照这个 GPA 录取，这些声音大了点他就向这方向摆一摆，那边呢希望平衡一些多一点，向那边摆了，反正就是个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的，左右咱们摆来摆去。你说他最终最这么摆来摆去的结果就是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又都不满意的这么个地方，就这么停下来了。过一段时间又有些人不满意了，他又再推推，就中摆再推一下子，完了他又走了一个频率，只能是这样，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嗯
嗯，对，我觉得那个亚光说的确实是这一些，尤其咱们华裔家长的一些困惑，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华裔小孩只能够就是说，不仅学习要好，还要多参加一些所谓的体育活动啊、社会活动啊，一些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有效的帮助一下自己。你比如说像今年华大，好像就是说因为这个。就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吧，好像是就是今年，明年录取新生就不参考不要你的那个 SAT 的成绩了，所以这种评判它就完全基于你自己写的那个 essay， 你的那个平时的成绩，你自己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来人为因素，反正就是要大一些了，不像你 SAT 就是考满分或者怎么样，所以对于华人。家里的小孩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要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只会有一些好处吧。嗯，
对，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确实在很多时候很吃亏，因为从小就在努力的学习，然后 GPA 啊 SAT 啊 ACT 啊考的都非常好非常高，那么包括有的孩子，很多家长也早就知道这个体育活动的重要性，知道这个做义工的重要性，知道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有的孩子确实是方方面面都很优色，很出色，就是成绩也好，考试成绩也好，平时成绩也好，体育活动这个什么学校的这个网球队啊，这个队那个队，游泳，很多很多家长也都是孩子也都在努力。那么社会活动也积极参加，这个义工也做的就是绝对超时，最后还可能遭遇就是说自己想进的学校进不了，
进不去，对，
对，进不去，甚至呢，可能想进的几个学校都进不去，那是好像是这个亚裔男性是最困难的。女性呢还好一点，就是亚裔的女孩好一点，因为可能涉及到妇女的问题，是吧？他们女性她觉得这个学校，因为我们女学生多啊什么，所以这个解决也是很不容易的。像亚光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很难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学校方面呢，我也确实理解学校方面。